马书的第七章呢，我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啊。那今天呢，最近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两个约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再次呢来进入到这个两个约中，看看这两个约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？今天旧约是什么样的，新约是什么样的？讲到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，有什么不同啊？然后我们今天到底要活在哪一个约中啊？这两个约本质的区别是什么？啊，最近我自己去仔细的去学习了一下，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啊，跟大家再次的一起来分享关于旧约和新约这样的一个区别。那我今天给大家读一下哈，我给大家说稍微读一下呢，稍微多一点读吧，就是讲到这个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一个区别，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区别啊。那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大家有圣经的话翻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。我来读一下，第一节开始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，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，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。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肉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遗文的旧样。啊，好，主啊，我们就再有一个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到你的面前，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明，这话语中的奥秘，让我们可以来明白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大大的与我们同在，奉主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看一下旧约和新约。那这里面呢，把旧约和新约呢比成了两个丈夫，或者说讲到这个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耶稣哈。那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来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丈夫其实代表了两约啊。这边两约，在一个新约之下呢，我们是什么？跟耶稣结婚了。那旧约之下呢，我们是跟谁结婚呢？跟律法结婚了。所以跟大家想一下，律法的特点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想，律法的特点是什么？然后新约的恩典的特点是什么？讲的恩典就是耶稣。那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呢？它是写在什么上面的？那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，特别把其中的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虽然是两块什么？是蓝宝石啊，这样的一个两块石板。但这两块石板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冷冰冰的。那是毫无感情的，所以是为什么圣经要用石头啊？要把律法写在石头上？石头是没有感情的，石头呢是坚硬的啊，它是没有感情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原来的一个状态啊，所有从亚当生出来的人，所有从亚当来的人，亚当的这个后代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罪人。啊，所以你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景啊，就是这一个婚姻呢，婚姻的双方是什么特点？这个婚姻的双方呢，婚姻的一方是什么？是方律法，这律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律法的功能就是什么？就是来定罪的。那另一方面呢，结婚的双方，另一方面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过去的我们呢，亚当下的我们是什么样的？是罪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律法是定罪的，然后一个罪人跟一个定罪的律法结婚结合在一起了，大家想想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情景，就跟一个什么小偷嫁给了一个警察一样，那小偷偷东西，警察要抓他，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关系。那这个关系会导致什么？律法就能不断的去定罪这一个罪人。那个罪人呢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因为律法完全正确的，律法是完全公义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一个罪人呢，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罪人呢，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成为一个罪人是什么？是因为亚当犯罪，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，所以我们这一生下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治罪、制造罪恶的工厂，就是一个制造罪恶的工厂，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罪人。这个肉体啊，罪人的根儿是一个罪人，然后呢，外面有这个肉体，然后呢，这个罪呢在里面发动，就成了什么源源不断的，我们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制造罪的这样的一个工厂。 不断的会涌出罪来，甚至就是说，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，小孩还犯的都是小罪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长大了，越长大了，是不是能量越大了，这个影响力越大了，可能我们啊犯的这个错呢就越来越严重。所以说，我们不断的在制造什么？制造过犯啊。罪呢，讲到如果叫做罪，叫 sin 是一个里面的，那一个叫 crime， 或者说叫做一个 transgression， 就是一个罪的行为啊，会不断的涌现，不断的涌现，不断的涌现。所以说，今天律法来了什么，要来显明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跟律法结婚之后啊，会出现一个什么景象呢？这个律法不断的来定罪什么？定罪这个罪人。定罪他的每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。所以当人在这样的被定罪的过程中呢，人呢怎么样？他就会什么？不结果子。啊，结不出来果子，不断的被定罪，不断的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就是活在一种羞耻的一个状态，是吧？看到那么圣洁的一个律法，啊，这一个罪人是如此的污秽不堪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律法呢，就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上来定罪呢，这一个罪人，不断制造罪恶的这样一个罪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没办法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哈，这一段的圣经哈，讲到今天呢。是一个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律法啊，是在管被律法约束啊。这里讲到我们原来是嫁给了律法了。他说你不晓得律法管人，他以前把我们死死的管住了，定罪定罪定罪，把我们管在下面啊。那这里面讲到呢，原来我们是被第二节说就被丈夫还活的时候就被这个律法来约束。那丈夫若死呢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原来我们一直在律法之下，受到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约束。那后面呢一段呢，大家看一下啊。第六节说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又脱离了律法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神怎么样来把我们解救出来？原来我们嫁给了一个律法，我们活在哪一个约中呢？是活在一个旧约的当中。那一个律法是捆绑我们的律法，是让我们没有自由的一个律法，是不断的定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律法。所以说旧约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啊，律法好不好？律法的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只是我不行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肉体是软弱的，所以我不停的被律法来定罪啊。所以说，这是呢啊，今天呢这里面讲到第七节说，哎，这样一个转换了，旧约和新约之间，律法和恩典之间啊，之间开始有一个转换了。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一种关系啊，原来我们是跟律法有一个关系，那这种关系是一个不好的关系，冷冰的一个关系，是没有感情的一个关系。那你在这个婚姻中呢，你是不可能结出果子来荣耀神的啊。但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婚姻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从律法之下啊要出来了。那出来呢，进到哪里呢？进到一个新约之下，也就是说跟耶稣基督来结婚了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。但是我们怎么脱离出来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好？今天我看到这个耶稣来，我就直接跟耶稣走了呢？直接进到这个新约当中呢？跟耶稣呢？这里面需要一个手续啊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，我们是合理合法的啊，解除了第一段的婚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要什么？解除这一段婚姻啊？如何解除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里面说，我们原来这个在这个旧约的当中，在一个。旧的婚姻的当中，在这个关系的当中，我们必须什么？必须解约。那今天好像你要是嫁人的话，一个人哈、嫁一个丈夫，他要离婚的话，他必须有一个手续，那有一个法律的手续，一定要到法院那边拿一个什么离婚的协议啊，最后呢，法院判可以离婚的时候，这时候才可以离婚，你才可以走进另外一段婚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今天在这个律法原来的这个婚姻的当中，我们如何走出来的呢？我们看一下，那。第一节说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啊？就是在这个律法这个婚约之下啊，是在活着的时候嘛。那这个婚约就代表了这个旧约哈、啊，就是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呢，她就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这里面呢，如果丈夫活着的时候如果归于别人的话，就变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原来我们是属于这一个丈夫，我们在旧约之下被这个律法管得严严的，定罪定得死死的，没有路可以走了，天天就是被定罪，天天活在羞耻的当中。但是怎么解除这一个婚姻呢？啊，这里面讲到什么？有人要死，这里面讲到什么？丈夫若是死了，这一个妻子就什么？就自由了。丈夫若是死了，我们就自由了。那今天的律法不会死，对不对？这里面讲到我们死了，我们死之后呢，就脱离了什么？脱离了第一份的什么契约的关系。 那这个一脱离的话呢，我们就自由了，自由呢，然后可以什么，可以来嫁给基督，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新约的当中。那我们是怎么死的呢？我今天来看一下啊，我的弟兄们这样说，第四节啊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死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那这里面讲到怎么归于的呢？我们借着什么？借着基督的身体。怎么借着基督的身体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今天每天拨的这个饼是什么呀？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身体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了他的身体。当他身体破碎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哎，我们呢，在那个时候在哪？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你我在哪里？你我跟他什么？同钉十字架。你我跟他一起上去了。他把我们带进嘛，带到他的十字架上了。在那一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被钉死了。我就是我们那个老我呀，过去的那一个我，在那里面什么，被钉死在那一个十字架上。所以，当我们死在时代，跟耶稣基督我们是同死，然后呢，再一同的复活啊。所以说，在那一个时刻，在十字架上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有的罪那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给承担了。所以在那一个时刻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时刻，当他的身体破碎的时候，你我都跟他一起破碎了。我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一起上了那一个十字架。所以在那一个时刻，那有一个什么事情出现了？这个婚约在那里解除了。那婚约怎么解除？就是什么？这个婚约已经什么？已经废弃了，已经死掉了。因为已经死掉了，我们今天耶稣流出来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今天耶稣把我们什么？从律法之下把我们赎出来了，把我们从律法之下给赎出来了。所以说，今天律法所有的要求都已经得到了一个完满的一个解决，那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。所以说律法管不着我们了，而且我们已经跟耶稣一起死了。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什么？律法已经被成全了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再看一处的圣经。那这处的圣经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我们看一下，律法已经被成全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完全的行了这一个律法，完美的没有任何的罪。然后呢，他上了一个十字架，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脱离于律法的关系。今天律法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果效了呢？还有没有效力了呢？这律法还能不能约束我们了呢？不能约束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的得着了义啊！律法已经被成全了，在你我的上已经被成全了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被成全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不再受到一个律法的辖制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呢，有一段的圣经呢，是常常被很多人引用的，但是是一个错误的引用。那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啊，在第五章里面，这里讲到说啊，就是登山宝训的里面啊，这里讲到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，是在17节啊，第五章的第17节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17节。这里面耶稣呢讲了一段话，在这个地方，他说：“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”今天耶稣来说，我不废掉律法的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神里面的一个，他的一个性情的这样的一个写照。那律法是本身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但是律法高到一个地步，是你我根本就达不到他律法的一个要求。原来那个丈夫要求太高了，我们根本就达不到了。今天你穷一生之力啊，你怎么努力怎么努力，你也达不到神的那一个要求，那一个标准。因为只有神才能达到，除非我们变成神，要不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什么，达到你活出来那样一个标准。所以说，今天呢，我们什么，就是里面的生命的改变，带出我们外面的活出啊。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，我不是要来废掉的。那今天我们不是说律法已经被废掉了，我们不这样讲话。虽然也在某些层面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啊，但是呢，更好的一个讲法呢，这样讲，他说，我不是要来废掉，乃是要来成全。第18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看没看吧？律法的仅仅是最小的一条的律法，这个呢都要成全。律法分为几个部分，我们有献祭的律法，有什么这个节期的这样的律法，还有一个道德的律法，分为几个这样的三个层面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哎，这所有的三种的一个律法呢，都已经被完美的解决了。有的教会说，他只有礼仪的律法我们不需要了，已经成全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这个礼仪的律法和献祭的律法，这个呢都我们都不需要，但是道德律法我们还要守。律法是一个整体，今天成全了耶稣什么？所有的律法呢都已经成全了啊，已经完全的成全了。那就像说，这里讲到耶稣在登山宝训，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我们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特别是登山宝训，约翰在讲什么？实际上他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律法永远都不废去，永远都什么不会废去，永远。但是他什么？已经被成全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是什么？你任何一点违反了律法，你都要什么？受到律法的惩罚，你是逃不掉的。今天任何的一个罪都要被惩罚，都要被审判啊！这是什么？神永远都是圣洁公义的，神的标准并没有降低啊！神的标准永远都不会降低，只是说这些惩罚都落在谁的身上呢？是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！如果今天有人跟你提到这一节圣经的话啊，你要非常的清楚这节圣经在讲什么啊，讲到为什么圣经确实是这样讲的，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所以说，今天如果一个罪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，他的罪是不是还在他的身上？他会不会受到律法的审判？他一定会的。那这就是什么？最后如果不信主的一个人的结局，就是白色大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审判。所以说，今天还是有审判的啊！今天关键是这个罪在谁的身上？耶稣已经成全了一个律法，但并不等于每一个人什么都得着了这个成全，而是说什么？当信的人。啊，跟耶稣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了啊！今天信主和不信主有这么一个区别，不信的人还在外面啊，信主的人我们到哪里？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跟他上十字架，跟他一同复活。今天神会不会定罪耶稣呢？当然不会。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在耶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也不被定罪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律法成全，律法不会被废弃的啊！律法每一条都要起作用，所以说律法永远摆在那里，这个标准永远在那里。关键在你信不信耶稣。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。那第十九节呢是比较，你看起来是比较难的一节圣经啊。但我们要看上下文，我们要看上下文。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讲什么？这里登山宝训，耶稣为什么要讲登山宝训？你看到登山宝训后面讲的东西，你就知道神耶稣在这里在做一件什么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节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很多人读在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就会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你会看呢，这里面不就是讲到你一定要遵行律法吗？而且你说你还要什么教训别人去遵行啊？然后呢，你的义呢也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要不然你断不能进天国。那这里面讲到是什么？这里面讲到这一个进天国的一个条件，就是什么？必须完美的遵守律法。完美的遵守律法的人才能够进天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这个几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啊，所以我们要读哈。你往下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耶稣呢把律法给拔高了，耶稣呢讲出了律法真正的标准，你知道吗？当后面呢，你看讲了什么？讲到论到仇恨，讲到说恨人就是杀人了。后面讲到论奸淫，说什么？说你看到妇女起了淫念，就算什么奸淫了。后面要讲到什么？不要歧视。后面讲到论爱仇敌。我觉得如果当讲到爱仇敌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没戏。那法利赛人可能还觉得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十诫这十条我全都做到了。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讲十诫，他什么？他讲到一个人内心的世界。你在心里面的犯罪，你就是犯罪；你不爱你的仇敌，你都是犯罪。那当耶稣讲出来这个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就把所有的人呢都带到了哪里？都带到了律法的定罪之下。耶稣把一个什么真正律法的标准给讲出来了，甚至超越了什么？超越了摩西的一个律法。但摩西的律法实际上神已经把标准降低了，因为实在是人实在是守不住啊，给他降低。但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告诉了人什么真实的律法，什么是神真正的标准，什么是神真正的一个本性。真实的律法是什么？是心理的层面，甚至他可以什么爱他的仇敌。这就是神的一个层面。神要求你们人呢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，你才能够进天国。如果你这里面讲的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如果右眼让你这个跌倒，你把右眼弯出来，你个左手什么手什么犯了罪，把手砍下来啊。这里耶稣都在讲什么？如果你真是仔细的读第五章的话，耶稣在讲一件事情，我来了要成全律法，但是呢，你们靠着肉体，你们靠你们自己啊，特别讲到那些法利赛人，你们绝对不可能靠着自己可以来什么，可以来达到这一个律法的标准，可以靠着我们的努力可以进入到天国的里面 在这一段的圣经，我们看第五章，你要特别仔细看的时候，你特别看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进天国所有的条件都要把人带到什么？带到一条死路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迅猛的师傅，要把我们引到哪里？引到耶稣的面前。在律法之下，人是被定罪的，律法那么高，人是达不到的。所以什么？我们就什么？就会来什么？知道哇，我要来寻找什么？寻找一个真正的能来拯救我的。我看我自己什么，在律法是定罪的，律法告诉你不行，律法告诉你没救了。大家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好像就是有那个海呀、大海被污染那个原油泄漏了，大海被污染。大家可能有时候看到过那些视频啊、照片啊，那个鸟啊，就是它们的身上都沾满了那个油污啊，然后它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油污清洗掉，或者非常的难。然后呢，他们没有办法，身上沾满了油，飞也飞不起来了。那这些鸟呢，他们都有鸟的一个生命，他们本来都是可以什么自由翱翔在空中的。但是因为什么，身上沾满了这些什么黑色的这些油啊、油污啊，人泄露的油，就好像就代表这个罪恶一样。人好像是人呢，是心里都是想好的，但是呢，人的身上呢被罪所缠住了，里面有这个罪性啊，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说，我们想做好根本就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今天那个海鸥它怎么办？海鸥沾满了油，它必须等着人来啊！有很多的人啊，那些志愿者什么的，就他们会花很多钱去来拯救这些海鸥啊。他们把海鸥拿出来拿过来哈、把它身上的油污呢给它清洗干净啊，然后呢，它才可以再次的飞翔起来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呢？然后我们居然胜过这一切呢？根本就没有办法。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？需要拯救。所以在律法之下，就是给你看到，你就是像那个海鸥身上沾满了那个石油一样，黑色的石油，你根本就无力自救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得到什么外来的拯救啊！所以说律法就让我们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告诉你什么？原来觉得好像，哎呀，我还没有杀人，我也没有奸淫，但是一看说，内心的一个世界，恨人就是杀人了。见了妇女动淫念就是什么犯奸淫了，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行了，爱仇敌爱不出来，那都不行了。所以说律法告诉我们什么？你是无可救药的，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进入天国的啊！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又来知道耶稣来什么成全了这个律法，让律法成全在我们的身上。怎么成全的啊？耶稣借着什么？借着上十字架把律法给成全了。耶稣借着什么？自己在地上完美的一个行为。他为什么耶稣的行为一定要完美呢？为什么耶稣一定不能犯罪呢？如果耶稣犯了一个罪，他在十字架上什么为他自己的罪受刑罚，而不是什么为我没办法来代替我们。耶稣一个罪不犯，使他什么使他有了一个资格。我再说，耶稣没有犯罪非常的重要，他没有犯罪使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格，可以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无罪的耶稣来到十字架，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？是因为他有罪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他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替我们上了这一个十字架。所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什么？成全了律法。那律法的要求是什么？犯罪就要受审判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律法的要求。一个是你不犯罪，对不对？那你没事，律法跟你，律法不会找你的麻烦。今天我们在加拿大，我们不犯法，加拿大的律法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律法，如果你不犯罪没关系，但你犯了罪怎么样？律法就是什么？就是要来惩罚你，就是要来审判你，刑罚你啊！所以说今天什么？律法怎么成全律法？那一个是不犯罪，另外什么？受律法的刑罚。所以今天意思的律法。在十字架上受了一切的审判，所以说律法所有的愤怒啊，所有的不义，我们人所有的不义，所有的罪恶，都在律法之上呢，得到了一个什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解决。所以今天呢，在律法之上，我们所有的罪呢都已经被处理了，所以说律法就是因此而被成全了，所有的罪都已经被审判了，律法就因此被成全了。律法有没有废掉呢？律法没有，律法公义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啊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我们都死在十字架上，被钉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一段的圣经呢，第五章第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节啊，那这几节圣经呢，很多的时候引用的时候呢，那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人啊给你带跑，说你看看，你必须得遵守律法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而是什么？是耶稣要告诉你，律法。就是死路一条，你必须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说这里面讲到这两个婚姻啊，这两个婚姻是什么？一个是跟律法的一个婚姻已经结束了，在十字架上结束了这段的婚姻，让我们可以什么归给谁呀？ 归给耶稣基督。那这是我们的第二段婚姻，我们什么死了，解除了跟律法的婚姻，我们解除了旧约，我们原来是在旧约之下的，受着这一个约来约束的，在律法之约的这样的一个约束。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破碎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脱离了这个约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啊，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约，不要再回到那个约中。不要别人一说我又害怕了，哎呦，我是得守律法呀。你今天已经不在那一个约中了，你在一个新的约中，不是你没有约了啊。我必须要强调这个一个点，大家不要觉得我，哎呀，我脱离了律法，我不再有约束了，不是的。你说你是有约束的，我是有约束的，我们在一个新约，这个新约本身也是带着一个约束的。那这个新约是在哪里？这个新约呢，是在什么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你进入了另外的一段婚姻。今天你在什么？在另外的一个约中，在另外的一个婚姻的当中，那么你今天在另外的一个律中，一个律，我们不称为律法，称为一个 law 啊，是一个律啊。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，也是一个律，这是一个 law 啊。这个 law 是带着什么？带着一种能力的啊。law 是带着能力的。想到我们在新约之下，我们里面有生命圣灵的律呢，在我们的里面呢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要脱离了律法，你就会不断的犯罪，不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脱离律法，我们不单只脱离了，我们还什么？嫁给了耶稣，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律中，这一个什么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嫁了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这样的一位耶稣，他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恩典，他也充满了智慧和能力，所以说他保守着我们，保护我们，而且他也引领着我们啊，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力量啊，让我们去爱我们的太太，爱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可以活出来那一个基督美好的生命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呢，活在另外一个律之下，活在另外一个约之下，活在另外一层的保护之下，活在另外一个生命之下啊，现在全新的一个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了。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啊，不要觉得，哎呀，我一脱离了律法，人没有律法就会犯罪，不是。人没有律法不是就一定要犯罪，而是没有律法一定要什么进入到另外一个约中。今天有一种情况，那如果这种情况，当然在我们的当中不会有这种情况，就是有人听了你也知道啊，他呢怎么样，他脱离了旧约，但是他没有什么，没有进入这个新约，他什么进入了一种中间的状态，我们说可能叫无政府状态，就是没有丈夫的状态，那这是很可怕的，又没有律法的约束，又没有什么恩典之约的约束，生命圣灵的约束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是不得救的，他没有得救啊，他没有相信耶稣，没有进入什么圣灵的这个流里面，他什么，哎呀，他却听了恩典的信息，哎呀，他说这个好，我不受律法的约束了啊，我也不受耶稣的约束，我也不受圣灵的管制，对不对？我就自己了，那我想干嘛就干嘛了。那这样的一种人呢，会不会有？我相信会有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啊。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就是没得救的人。所以说今天如果有人攻击我们这个恩典福音的话，攻击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们就会犯罪怎么样？哎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不是什么没有律的，我们不只是不在什么，不在旧约的冰冷的律法之下，而是什么，在用新约啊，温暖的耶稣的里面啊，在耶稣基督的怀抱中，他用他的爱啊，好像一个慈绳爱索一样啊，以前我们捆的律法是捆绑我们来刑罚我们，定罪我们，今天神用他慈绳和爱索来呢，把我们跟他绑在一起了，跟他连在一起了。那在新约之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新约之下最重要的是关系啊！我在讲新约之下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婚姻的关系。我非常喜欢这一个比喻，讲到了过去是一个婚姻啊，这个婚姻是不结果子的，一个是罪人和一个律法之间的结合，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合啊！嫁人千万不能嫁错人啊！这个嫁一个罪人嫁给律法了，这个麻烦了。那今天我们嫁给谁呢？嫁给了一个耶稣，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。那这个关系什么？是一个爱的关系。耶稣提供什么？供应给我们一个能力啊，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让我们可以什么？可以来活出那一个最好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面讲到哈。第四节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谁是那从死里复活的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在以罪律法断绝了关系，脱离了那个婚姻，脱离了那个旧约，进入到这个新约，进入到这个新的婚姻，进入到这个新的关系的里面啊，我们里面不一样呢，就是那死里复活的耶稣。然后呢，哎，我们原来跟律法能不能结出好的果子来？结出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与冰冷的律法没办法生育的。那现在呢，当我们什么，当我们嫁给耶稣，当我们归给耶稣，那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子来。当我们跟耶稣结婚的时候，就会什么生孩子，可以这样讲，生孩子，生出什么样的孩子？就圣灵的九个果子一样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呀、和平啊、喜乐呀、温柔啊、心是良善呢、节制啊，这些所有的这些好的品格呢，都要什么？因着我们跟耶稣之间 间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而产生出来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中会充满了什么？会充满了，你会看到当人嫁给耶稣之后啊，哇，耶稣那么的爱我们，原来在律法之下不停的定罪我们，在恩典之下怎么样呢？不停的鼓励我们，不停的帮助我们，不停的供应我们，不停的爱着我们。所以说我们会在这种呵护之下，好像我们一直在吃饭一样，一直在吃这些属灵的粮食啊，我们吃啊，然后领受这些的供应啊，我们会越活呀啊，就越喜乐，越活越平安，越活越充满了什么啊，充满了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什么彰显出来了，神的荣耀出来了。所以今天这一段的关系，那是一个爱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所以今天在新约之下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关系的当中啊，千万不要什么，不要再进入什么任何一个道理。我就说哈，我们记得要有一个危机，对你我来说也常常是有这样一个提醒，我们永远不是进到一个道理的当中，道理永远都是什么冷冰的，道理呢只是一个道理，它没有生命在里头呢。今天人呢很厉害，人可以把一个活泼的道理变成生命，变成一个死的道理，即使是恩典福音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一个人今天不明白恩典福音的真意，把它当成一个道理在那里来传讲的话，而没有什么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面前来领受他的爱，来领受他的供应和保护，我们一样什么一样活出来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一个死的一个东西。所以今天什么，今天是什么，死里复活，他是活着，他是有生命的。那个石板是什么，石板是冷冰的，道理都是冷冰冰的，但是耶稣什么，耶稣什么，有生命大能的，哇，他就是光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的水，哇，他就是那个好牧人，啊，他就是那个葡萄树，你看他一直都是什么，好牧人，他想供应和带领啊，他的光也是带领啊，我是粮，我是水，都是来供应，来供我们吃喝的。所以这一位耶稣充满了爱的耶稣啊，他不停的要怎么样，要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，啊，来什么，让我们慢慢的可以成长，可以来长大，让我们思想不断的被更新啊，不是我们犯一个罪他就来定我们的罪，不是的，大家记住啊，耶稣基督什么，在基督里的已不再定罪了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会不断什么，当我们在哪一个方面有软弱的时候，神就会在哪一个方面来供应给我们。那比如说我们在婚姻上有一个软弱，那今天呢，在过去，在一个过去的婚姻的当中，我就做一个比较，在过去的婚姻的当中，当你在婚姻上有软弱的时候啊，这个律法会怎么样？会指出你的错误来说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点做的不好，你那点做的不对。但是在新约之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景？哎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圣灵会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如何来爱我们的妻子，如何来爱我们的孩子啊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在新约之下，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和帮助，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，告诉我们一种方法，让我们可以来什么呢？可以来知道如何来相处这个婚姻的关系。但在旧的婚姻呢，它只会定罪，只会指责啊，根本就帮助不了。所以在新约之下什么？在生命和圣灵的一个律中，我们有耶稣的生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圣灵的一个帮助了。所以在新约之下什么？是一种带领，它不是一种定罪。这种关系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可能还是在错误的当中，比如说我信了耶稣了，是不是我进入这个恩典当中了，但是我很多的做事的方式都是错误的，我对待我孩子的态度是错误的，我教育的方法可能也是错误的，我跟我先生说话的语气也是不好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在这个新约的里面，哇，你不是说今天神要来定罪你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，对不对？不是来训斥，不是来定罪，而什么带领你啊，慢慢的引导你，哇，温柔的告诉你，给你一种启示在你的心中啊，让你告诉你，哎，这个话该如何说啊？有时候说话不对的时候，圣灵会用温柔的声音来提醒我们，哎呀，你这样说话好伤人呢，对不对啊？你可能对方会很不舒服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灵呢是这样的引领，他是一个 person， 他带着一种感情，他带着一种爱，然后他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一个生活啊，让把我们带到。当我们慢慢的就我们里面更新了，然后被改变，我们就越活什么，越活出神的荣耀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约的不一样的吗？这两个约有多大的一个区别呀？啊，在这个旧约的里面，做错事就要被刑罚，不要被审判，然后不要定罪啊，我们永远抬不起头来。在这个约中，我们在旧约的那个旧丈夫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因为你永远都达不到他的标准。但是在新约之下呢，完全的不一样了啊！今天我们。因为旧约被成全了，律法被成全了，所以我们被什么？被从旧约里面带出来了，从那个婚姻什么带出来了，结束了那一个婚姻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婚姻的当中，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新约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什么？享受神的爱啊！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爱啊，我们今天就好好祷告，神呢，你把你的爱向我来显。这个新约之下呀， 不是只是不是又进入另外一个律法，而是吧，进入到一种爱的关系，一种非常美的爱的关系。耶稣充满了爱，充满了一个热情。我们看到耶稣的爱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天，我们在享受着他的爱，享受着他的保护，享受着他。哎呀，他今天要给我这个好东西，明天那个好东西。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期待好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么的丰盛，他那么的富足。然后呢，他又那么充满了一种爱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清楚的知道，在新约之下，啊，他宽恕我们所有的不义啊，然后呢，忘记了我们所有的罪愆，绝不纪念我们所有的罪愆。他纪念的是什么？纪念我们的好，对不对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不断的来什么帮助我啊。所以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新约呢和旧约的一个区别。我们呢，一想到新约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就是爱的关系。啊，不要讲到我在活在一个道理当中，哇！我今天信的是恩典之道，不在这个道理的当中。你想到这个心，想到这个恩典，你想到什么？恩典是一个，也是个人，恩典不是个道理。说，哎呀，你不定罪了，完事儿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恩典不是个道理，恩典就是一个人，恩典就是一个耶稣。什么？耶稣就是这么的爱你，他愿意施恩给你，因为他爱着你啊。所以说，恩典的背后是什么？背后就是爱。因为有爱，所以才有恩典；因为有爱，才有舍弃；有舍己，才有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知道恩典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耶稣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？跟耶稣之间那一个相爱的关系的当中啊！所以，每天我们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可以跟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是吧？谢谢你的爱啊，我来领受你的爱。今天让我，你要，我要才饱饱的领受你的爱啊！谢谢耶稣。”你可以就是真的，我说我们。不管我们弟兄还是姐妹，我们都要学习什么？跟耶稣要谈情说爱啊！在整个的一个新约的一个世界里，或者在神的世界里，什么是一个爱的世界？圣经说神就是爱，我们也什么活在这一个爱中？我们活在爱中的时候，我们跟他之间就爱的一种关系啊！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我们整个的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，全新的婚姻的里面，最重点的是什么？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，这是重点啊！我们去在享受这个爱的关系。过去在律法的里面，我们什么？是一种被定罪、被指责，是没有爱的，这种冰冷的。为什么神用石板来写是一冰冷的，是没有爱的关系的啊？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。在那一个世界，在律法的世界里，没有爱。啊，只有律法，只有要求，只有审判，只有刑罚，是个冰冷的，没有感情的。但在新约之下呢，恰恰相反的，它充满了情感啊，它充满了爱，它充满了恩典啊！你不配得的都给你了啊！这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关系啊！所以说，感谢主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两个约哈，让我们越来越抓住这两个约的本质的这样的一个区别，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当中，我们不需要心中有任何的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还需要去守这个律法呢？不，坚决的是一个坚决的不，我不要不是活在什么律法的约束之下了，我活在什么？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不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约束，而什么圣灵强力的引导，在这种全新的关系中。跟着什么？跟着神的带领往前走，跟着神的带领，我们会越来越看到，不断的有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一期啊，让我们真活在心了，真正的去来看见耶稣的爱啊，也爱上这位耶稣。